小象科学课，科学可以更好玩，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
小象科学课现在又要开始啦。好了，首先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我们的鬼谷老师带我们穿越人类百年演化历史。那么今天会有什么问题等待着他呢？哟，第一个提问的可是一个老朋友啦，他就是我们著名的巴伦雨果呼狗小朋友啊，他提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了。那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氧气多就动物大？哎，这个问题和我们的课程有紧密的逻辑关系，那让我们的鬼谷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这位同学对动物的体型很关注啊。其实呢，动物体型变大的原因啊有很多，这个氧气浓度高啊只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想想后来的恐龙，它们体型更大，但是恐龙时代的氧气远远不如石炭纪嘛。在石炭纪啊，地球上占据主导的动物是什么？各种节肢动物。节肢动物呢，比起脊椎动物来有个缺点，它没有肺这种可以把空气吸到体内的器官，只能让氧气啊自由扩散到体内。因此如果体型太大，氧气就容易供应不上，而石炭纪丰富的氧气则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节肢动物就长得很大了。
没错，俗话说得好，万物生长靠氧气啊，其实也没有这句俗话了，但是你们可以领会一下精神嘛，对不对？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春雨 Jerry 蓉蓉小朋友提出来的，这是一个还是三个呀？不知道啊，没关系。那么他们的问题是，巨脉蜻蜓有天敌吗？哎，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动物天敌就是人类，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些动物天敌是什么呢？让鬼谷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同学们可能觉得一只老鹰那么大的蜻蜓简直天下无敌啊。的确啊，一只成年的巨脉蜻蜓在那个时代基本上是无敌的。不过啊，这巨脉蜻蜓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昆虫，它的一生也是从小小的虫卵开始一点点长大的。它小时候很脆弱，可能会变成其他昆虫、鱼类以及淡水板足后的食物。除此以外啊，石炭纪的蜘蛛也已经学会了织网的本领，一些生病的或者体弱的巨脉蜻蜓也可能会无法从蜘蛛网中挣脱出来而被蜘蛛杀死。
那、俗话说得好嘛，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他在大的时候没有人能欺负过他，就专挑他幼小的时候下手呗。好了，我们来谢谢鬼谷老师。第二个老师就是我们的学慧敏老师。我的天，有关我们身体的第一个问题还是巴伦雨果呼狗小朋友提出来的，你也太强了吧。那么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震动我们听不见？哇，那你以为人类耳朵是万能的吗？我在主持你能听到，那么我在录主持的时候你肯定就听不到了呀。嘿嘿，我这是胡说八道啊，让我们的薛老师给你一个具体的答案吧。
声音是由震动产生的，震动慢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低沉，快的时候声音尖锐。声音从低沉到尖锐，我们的耳朵只能感受到其中的一部分，这就会产生一个好玩的现象。不光是声音太低了我们听不见，太高了也会听不见。假设一个东西在你的面前逐渐震动，刚开始震动特别慢，你什么都听不到。这可不是因为你聋了，而是因为耳朵感受不到震动这么慢的声波。等震动逐渐加快，耳朵能感觉到它发出的声波时，你就能听见低沉的声音，再快一些，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等到震动特别快的时候，耳朵感觉不到这么快的震动产生的声波，所以尖尖的声音反而听不见了。
没错，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有一定范围的，这样能好好的保护我们，嘿嘿，没想到吧。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由秋秋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耳蜗受了伤会怎么样呢？说实话，耳蜗真的很难受伤，但是它一旦受伤也许后果很严重。那么 让我们的薛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听了本周的课程之后，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耳蜗是不是很像快递员呢？里面的液体和绒毛把声音的震动传给神经，变成电信号之后再传给大脑，这样大脑才能听见声音。所以耳蜗受伤的话，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听力了。如果伤很严重，比如说耳蜗破裂，里面的液体流出来了，就好像是快递员受了重伤不能送货，声音的震动就没办法通过这些液体传给绒毛，耳朵很可能就聋了。轻伤也很痛苦，巨大的声音可能会让耳蜗里面的绒毛减少，这些快递员减少了，传给大脑的电信号也少了，大脑听见的声音就会很小。所以我们在剧烈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身体，平时也不要大声听耳机。
你看看你看看，所以说啊，一定要好好保护好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东西的世界太可怕了。好的，让我们感谢薛老师。那么紧接着就要有请我们的董一鸣老师。我的天，同学们，你们猜怎么着？讲动物的第一个问题还是巴伦雨果护狗小朋友提出来的。我的天，你简直是我蛙哥的偶像了呢。那么他的问题是，蛇身上的鳞片有什么作用呢？反正一大作用就是吓人，不过他一定有长出他的道理呢。让我们的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如果你有机会摸过蛇的鳞片的话，你会发现它们是坚硬的，坚硬的鳞片可以保护蛇的身体。不仅仅如此，像竹叶青蛇，它们的鳞片是绿色的。当竹叶青蛇躲在绿叶间的时候，天敌和猎物都很难发现它们。哎，不过鳞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没有腿的蛇是怎样移动自己的呢？其实蛇就是靠身体的扭动和鳞片的动作去控制和移动自己的身体的。一片片鳞片就像是蛇的一只只脚丫子一样，没有鳞片的蛇只能扭一扭身体，几乎没办法在地面上移动。
所以说蛇的鳞片其实是自己的脚呢，我们要长了那么多脚，我们也会很吓人呢。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 Lisa 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那么小绿巨蟒是怎么度过童年的呢？啊，巨蟒小时候会是什么样啊？好像还很可怕呢，让我们的董老师给你讲一下吧。
刚刚出生的绿巨蟒已经有70到80厘米长了，大概就有你爸爸的手臂那么长了。不过巨蟒妈妈不会照顾它们，所以小绿巨蟒只能独立地面对这个危险的大自然。在它小时候，只能吃一些个头小的动物，比如水里的鱼，甚至是喝水的鸟，但是一些豹、狐狸、老鹰这些都会捕杀幼年的绿巨蟒。小绿巨蟒在这个时候还是别人眼中的猎物。不过啊，等它度过了艰难的幼年时期，到了成年，它们就会成为自然界的顶级杀手。
哈哈，所以说呀，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天敌的问题啊，在巨蟒这里也体现了出来。就是大的欺负小的嘛，只有我们人类是特例，我们小的可以欺负大的。好了，最后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巡山老师。巡山老师本周给我们讲了和香蕉树有关的知识，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红红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种香蕉树呢？哎，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呀，什么没有啊？让新老师告诉你正确答案吧。
在中国啊，是有香蕉树的哦。不过香蕉树不是咱们中国本土的植物，它的原产地是美洲的亚马逊森林。100多年前的时候，中国在海南种下了第一棵香蕉树，之后香蕉树就在中国落地生根，安家落户了。到目前为止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生产香蕉最多的国家之一了。 香蕉树本来就长在热带地区，它喜欢潮湿、温度高的地方，所以它们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比如海南、云南和广东。其中海南是最主要的种植香蕉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海南的气温很高很高，足以满足香蕉树的生长。
所以说我们中国真的是啥都有啊，想看什么似乎都能在中国看到，也有特例哈，不要说我胡说。好了，第二个问题是由石头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玛雅人灭绝了吗？玛雅人啊，一直是一个吓人的存在，老说世界会灭亡，老说世界会灭亡，那么他们有没有灭绝呢？我们让新老师给解答一下吧。
玛雅人啊，还没有灭绝，他们的后代就生活在美洲，但是啊，这些玛雅人的后代已经完全不能读懂玛雅人的文字了，生活的方式也和古代的玛雅人一点都不一样。这是因为玛雅的文化大都消失了呢。他们为什么消失呢？有的科学家就认为玛雅文化的灭绝是地质灾难造成的，那有的认为他们会与西班牙人的掠夺和侵略有关，还有的人认为啊，玛雅文化的灭绝是疾病造成的。
好了，这就是本周所有的答疑了。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去听一听我们的小象科学课，四大名师从来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今天就这样吧，我是蛙哥，我们下周再见。
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